尊敬的诸位大德，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诸子治家格言，请看第35句：侠逆恶少，久必受欺累。这一句是教导我们如何择友。这个侠逆就是过分的亲近。亲近谁呢？亲近那些不良的少年恶霸恶少。那么日子久了，就必然会受他们的牵累。人选择朋友非常重要这句话从事上讲是教我们择友的。真正好的朋友是帮助我们提升道德学问。弟子规上讲，能亲人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不亲人无限害，小人近百事坏。那么这一句跟诸子治家格言这一侠逆恶少，久必受欺累的意思是相通的。所以弟子规跟诸子治家格言里头都强调择友的重要。人自己不是生而知之圣贤，那么必须要学习，学而知之。那么学习的环境包括物质的环境和人事的环境就非常重要了。那么我们应该远离恶友小人，免得受他们的污染。人生来天性是本善的，可是常常跟恶友聚会，久而久之也就被他牵连受他的污染了。唐朝这个玄宗皇帝李隆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刚刚继位的时候那是励精图治很有雄心壮志，也确实做得很好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他也提倡文化教育他亲自注解过孝经孝经是一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宝典那么他也是对道德经非常有研究。可是后来因为任用了李林甫、杨国忠这两个奸臣，就受他的累了李林甫是口蜜腹剑，表面一套背后一套非常会阿谀奉承，而且排挤忠良。那杨国忠呢跟他比起来也是这个一类人物那么杨国忠因为有杨贵妃得宠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同族兄长兄 所以啊，可谓是位高权重，也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所以两个人合起来，弄得唐玄宗啊，也就迷惑颠倒了。致使安禄山呢、兵变，安史之乱呢，险些把大唐王朝啊给葬送了。可见得啊，这个真的清净恶人呐、那么很容易就受他们的污染。孔子教我们呐、要清净义友。远离损友那什么是义友，什么是损友呢？论语里面呢，孔子教导我们，孔子曰：义者三友，损者三友义友有三种，损友也有三种，有质有量有多闻义，有辩弊，有善柔，有辩佞，损矣。这是告诉我们如何判断一个朋友是对自己有益的朋友，还是对自己有损害的朋友。那益友有三种特点第一个是有直，有直，这个直是正直。跟正直的朋友在一起做朋友那你就得意了，你的心也正直这个有量，量呢是宽恕原谅，善于呢宽恕别人，有恕道那么量也有的呢，这个注解里头说当信字讲就是有信义的朋友这两种说法都很好。那么有多闻，这个多闻是博学多闻，有学问那么正直的心地宽广的有信义的博学多闻的朋友，跟他们交往就会得到很大的益处。那反过来，损友有三种，第一是有辩弊，这个辩弊的意思就是呢这个看起来很恭谨的很客气的，善于周旋的很会察言观色，很会奉承巴结的这类人那这是损友他的心不正直，是一种弯曲的心那么有善柔，这个柔，善柔就是善于献媚他跟你在一起，你觉得他非常柔和他很会讨好你，很会讲一些花言巧语来蒙骗你，让你听得很舒服这一类的朋友也是损友还有一种有辩佞这个辩佞呢，佞是主要讲言辞很善巧很会说话这一类的朋友也不会给你带来很大益处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个辩佞就是巧言很会说话的，那都是奇语，不真实的话吝啬呢就是善柔 啊，这个装出的一副样子啊，哎，好像让你啊很开心。他很会来奉承巴结。这个《论语》里面又有一句话讲到，子曰：“巧言令色，足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逆愿而有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孔子说的，巧言，那很会说话了。吝啬，这是表现的容貌举止，很会献媚的。足弓的这个弓啊，是恭敬的意思。啊，就是他不能够啊对你真诚啊，而是呢啊非常懂得巴结。这种人左丘明以为耻啊，觉得这种是很可耻的啊，这是没有人格的。丘亦耻之，丘是孔子的名字，他自己称自己啊，他也以此为耻啊。那么所以这个这三种，巧言令色，足弓啊，跟前面《论语》那句话，有变必有善柔啊，有变佞啊，这是相对应的啊。巧言就是变佞，善柔就是吝啬，变璧就是足弓。啊，那么这种没有人格的人呢、啊、不要以跟他们有啊。啊，还有一种逆怨而有其人，跟他是有怨恨。啊，心里啊是很大的愤恨的，可是还外表上呢乍现出跟他亲密的样子，这是用心的险诈啊。前面讲的巧言令色，足弓啊，是用心虚伪，用心虚伪，用心险诈的左丘明和孔子都啊认为这是很可耻的，那么这种朋友不能交往。那这些东西啊，这些啊人，那都属于这里讲的恶少。啊，那么古人又告诉我们，看人要看他的朋友。啊，要知道一个人的道德情操，他如果是啊城府很深，你未必能够看得出来，但是你看他周围的人，他跟什么人交往啊，那你就能够啊大概知道啊。所谓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啊。你跟什么人交往，大抵都是什么样的人。孔子家语里面，孔子有一段话说，子曰：不知其子是其父，不知其人是其友，不知其君是其所使，不知其地是其草木。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长者赤，漆之所长者黑， 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以处者也。啊，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了。不知道儿子的品德呢，你可以看他的父亲。啊，有其父必有其子嘛。啊，他是什么家庭里培养出来的，啊，大概都会是什么样的人物。啊，十有八九不会错。那么不知道这个人的品德呢，你看他的朋友跟什么人交往。如果他是啊清净恶少的，那他一定也是啊恶少。啊，那么不知道他领导是什么样的人啊，君就是领导，你就看他这个领导任用什么样的人。啊，比如说唐玄宗，他过去励精图治时代任用一批啊贤能的辅臣啊，像张九龄就是他的贤相。那么你就知道当时的他一定是一个啊很有志向、很有抱负、很想有所作为的人啊，这个君王。可是后来他用了李林甫，用了杨国忠，你知道他变了，他肯定是贪图享乐的人。那不知其君呢，视其所使啊，看他使用的是什么人。啊，就是一个人前后的时期啊都不一样。啊，人都会变。不知其地，视其草木。啊，这是讲自然环境，你要知道这个地理状况，你就看它的草木啊，草木是地所生嘛，你就可以判断它的地理啊。所以这四个举例呀，就说明这个人周遭的环境啊，跟他的人本身是息息相关。所谓医报随着正报转，啊，正报是指自身的，医报是所依靠的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人事环境。有什么样的正报，就有什么样的医报。那反过来，你进入什么样的医报啊，你的正报也会随着医报而转呢。啊，因为我们还不是圣人，会受环境影响。啊，所以孔子说啊，故曰与善人居啊，跟善人居住在一起。如入芝兰之室啊，就像一个你进入了兰花的一个花房里头。啊，你这个处久了，那兰花的香味虽然你闻不出来了，可是你已经啊跟这个兰花香气啊融成一体了。啊，等到你出来之后，别人就闻到你身上有兰香。啊，这与之化矣呀，这就是你跟它化成一体了。啊，那么与不善人居呢，跟那些品行不好的人交往，啊，常常往来，就好像进入了鲍鱼之肆，啊，放满了那些臭咸鱼的那种仓库。啊，你进去呢，哎呀，很臭，啊，可是你时间久了，你也就不觉得臭，你已经麻痹了，但是身上已经啊带有了这种臭味了。你也与之化矣啊，跟这种臭味啊融成一体了。啊，这里讲到丹所藏者赤，这个丹就是朱砂，啊，它里面蕴含的一定是红色。啊，这个黑漆就是墨，它里头 蕴藏的一定是黑色。所以说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因此孔子这里教诫我们，君子必须要谨慎的选择所相处的朋友。这侠逆恶少啊，你一定要远离。这个恶少啊，对我们绝对没有好处。这前两天有一位有一对年轻的夫妻来访问我跟我母亲。那么他们呢也是有志于学习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那么这个先生呢是在一家公司做销售销售汽车的。这个夫人呢是在学校里做老师也是做临时的老师。他们就谈起现他们刚出来工作不久说在这个单位里面工作真的是污染。特别是这个先生说在单位里面他的上司是唯利是图。这个他的这个上司呢对上面汇报只汇报呢他那个很差其实他在公司里面呢是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因为呢他也接受过很深的这个中华伦理道德的教育所以做事都是非常的严谨很有这个敬业精神。但是呢就跟这个唯利是图的领导格格不入。而领导呢把他所做的工作都当作自己的成绩汇报把功劳归到自己上。净说他的坏话压制他。那么他呢在这个单位里面很本分工作有时候工作量很大甚至连吃中午饭的时间都没有。可是他也是无怨无悔。那么别的人别的同事很会溜须拍马的早就已经转正了。本来公司三个月要转正可是呢他都工作了五个月了还没有转正。他说他们公司的这个管理理念呢是说地球不会因你不在就不转了。你走了很多人等着要这份工作。所以呢他们这个公司里头员工很少有待一年以上。那他来问我们怎么办那我们就劝他。这个选择工作一定要这跟你志向志趣相投的。你的志向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如果在这样的公司里面那就像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了自己都臭进去了。虽然自己基础很好品行不错但是要知道常常在那种污染的环境里面来熏习久而久之也就受了污染随波逐流去了。所以要选择自己喜欢的跟自己志向相合的工作。孔子说物有不如己者这个不如己的人就是道德学问比不上自己的。比如说呢我讲求忠信那他呢讲求这个诈术。跟我是志不同道不合那不要跟他结为朋友不要跟他往来这是物有不如己者的意思所以你看看这个 连孟子这样的圣贤根基的人物，小的时候啊，孟母都要三迁了，就是防止孟子受到社会的污染。那我们还跟他这个开玩笑说，你在这个公司里啊，受这种气啊，时间久了都会得肝郁啊，因为老生气伤肝啊，气闷在里头不通啊，这淤积在肝部啊，这就是生肝病了啊，对自己身体对自己道业不好啊，那为什么不早做安排呢？那么他听了也是觉得很有道理。那么这是在世上讲，我们要懂得选择朋友，选择环境。那么在心上来讲，环境都是自己感召的，你是什么样的心，就会有感召什么样的环境。古人教导我们要志在圣贤，我们的志趣啊，不是啊求名求利，而是啊做圣做贤，那么自然就会有志趣相同的朋友跟你感召到一起来。孔子在这个《论语》里面呢讲过，说道不合啊，不相为谋。我的道跟他的道，假如不相同，他是追求名利的道，我是追求成圣成贤的道，这个道不合啊，就不能在一起谋事，不能在一起工作，甚至不能做朋友了。在三国时代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管宁割席呀。管宁和华歆还有秉元这三位都是当时的大学者。可是呢他们的品性却有所差别。这里讲的是华歆跟管宁之间的故事。华歆因为仰慕管宁的道德学问来投奔管宁。跟管宁一起来读书求学。那么他们在求学的时候都是一边读书一边劳动。这古人讲的耕读传家知行合一。所以要读书也要耕种。不是一味只是读书这背书背到最后都成为书呆子了不懂得做事。结果两个人有一天呢在这个园子里耕种锄地。那么这个菜地里面呢有人呢埋了黄金。结果呢管宁锄着锄着呢把这黄金给翻腾出来了。那么他们因为读书养性这个讲求要摒弃人性中的贪欲所以呢见到意外之财不能动心。这个朱子芝加哥演讲的勿贪意外之财。所以管宁呢看到黄金之后就把它当成砖头一样根本没有动心把这个锄头一拨把它拨到一边没有理会。那后来华歆又跟着锄他也看到了这块黄金但是他心动了把它拿起来看了一下有点不忍之心。最后呢 啊，可能也想到，哎呀，这个读书人不能有贪欲，于是就把它扔掉了。那么这两个人两个动作就表现出啊这个品行高下不一样啊，这个华歆呢就要差管宁一大截了啊，管宁没有动心，但是华歆动心。那后来又过了几天，两个人在屋里面读书啊，刚才是耕种啊，现在是读书了。结果呢，外头大街上啊，有达官贵人的这个车马轿子啊走过啊，热热闹闹的敲锣打鼓啊。那管宁呢，好像什么都没听见，认认真真的读他的书啊，连头都不抬。可是华歆呢，就坐不住了啊，他就跑到这个门口啊去观看啊，看到那个达官贵人的那种威仪呀、啊。啊，生起这种羡慕的心。结果这个车马队呀、啊、走过之后，华歆又回到屋里读书。这时候啊，就见到管宁啊拿了一把刀啊，将他们两个人同坐的那个席子啊从中间割开了啊，然后跟他说：“你呀、啊、不配做我的朋友。”结果后来两个人真的就分道扬镳。华歆呢，当然他还是很有学问的啊，很有这个政治才能，他呢去投奔了曹操啊，做了这个曹魏的一个大官，辅佐曹魏啊。那我们都知道曹操当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啊，啊，这是很不道义的，是奸臣呐、啊，啊，那最后真的就把这个东汉的王朝给推翻掉了，自己当了皇帝。啊，那么管宁呢，就非常啊看不起啊曹操啊这种行径，啊，他不认为啊曹魏这个王朝是合法的啊，他很有啊这种高风亮节的啊精神啊，所以呢，这个当时啊魏文帝多次下诏啊要招管宁出来做官啊，管宁啊都没有答应啊，而是呢隐居啊辽东这个地方去避难啊。那么结果一去就在辽东啊整整生活了37年啊，后来呢回中原家乡啊。那回来的途上他们要乘船呢 啊这个过海遇到了风暴啊，结果这个船队啊大部分的船都沉没了，只有管宁啊这个船啊虽然是非常危险，但是管宁仍然从容不迫啊，这是什么呢？心地啊光明磊落啊。结果呢后来奇迹发生啊，这艘船呢竟然没有翻啊，而且呢在夜幕中啊还发现了亮光啊，给船只啊指引说方向，他们后来呢就飘到一个荒岛上，最后呢转危为安得救。那人们当时发现呢岛上没有居民呢、啊、哪来的火呢啊，有这个灯火亮光啊，怎么可能呢？这是奇迹啊。那么大家都说这是管宁啊这个积善积德的感召。那后来管宁回到中原，这个魏文帝的儿子啊，魏明帝又多次的来征召他做官啊。当时华歆就是他过去的 啊学友啊啊，因为呢也是很佩服管宁，所以也是多次推荐，甚至啊说要把自己这个太尉的官位啊让给管宁啊，请他出来。可是管宁呢还是啊一律推辞啊，至死都没有答应出来做官。啊，这是管宁的圣贤风范，高风亮节。啊，比起华歆来讲，当然要高出太多了。所以，读书志在圣贤。啊，管宁能够啊真正成为一代贤人呢、啊。而华歆虽然也是很有学识啊，可是在历史上啊后人评价也就不能把他列入圣贤之列了啊。所以这个侠逆恶少，久必受欺累，说到底还是自己要有坚定的志向，志在高远，才不会呀受环境之所动啊，也自然就不会跟那些恶人呢感召到一起来了。好，我们来看下面一句，第36句，屈至老成，吉则可相矣。屈志就是抑制自己啊，恭敬自谦的意思。老成是指老成人啊，阅历很丰富，心地又很厚道，行为很庄重的这类人叫老成人。那我们能够啊屈己而请教他们，投靠他们啊，这些老成之人呢啊，老成持重，那么在我们有急难的时候就可以啊真正给我们以帮助。从事上来讲，这句话是教导我们了啊，还是讲交友啊，要交老成持重之人啊做朋友。往往啊当我们落难的时候啊，这种老成持重之人呢、啊、真实的啊帮助我们。在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典故啊，是成婴救孤啊，啊是讲的春秋时代晋国的故事。这个晋国国亲啊，赵肃，这是在晋国一个大家族啊，大官大贵族。那么成婴呢是他的一个朋友啊，成婴啊是一位老成人，心地很厚道。那么这个赵肃呢还有一位门客叫公孙楚旧啊，这也是一位厚道人。那么结果有一次啊，这个赵氏家族啊遭了难啊，因为晋国的当时另外一位大官啊，是大司寇啊啊，叫做屠岸贾，因为要追究这个先祖啊啊晋灵公被刺杀的这个事情啊，因为晋灵公呢他是这个啊被赵氏家族的先人呢 啊给刺杀掉了。于是这个大司寇啊屠岸贾就追究赵氏家族的责任啊，把罪名就加在啊赵肃身上啊，所以最后呢竟然把赵氏啊全族 给诛灭了，灭损。景胜呢，赵朔的妻子幸免于难，因为赵朔妻子啊是这个晋成公的姐姐啊，属于啊王室的啊，所以这个呢啊就留了情面，没有杀他。那么这个赵朔的妻子就躲到宫里避难，当时他已经身怀六甲了啊。那么当然这个孩子啊，这肚里的婴，这个胎儿啊，是男的是女的现在还不知道啊。如果是男的，那属于赵氏家族的后根呢啊。那么当然这个要绝灭赵家的这个屠岸贾呀，肯定啊就不会放过。那怎么样保全这个遗父子呢？结果程婴跟公孙啊楚旧两个人呢、啊、就商量啊，他们都是啊这个赵朔的朋友啊。那么程婴就说了啊，现在呢赵朔的妻子啊有这个遗父子，如果生的是男的，那我来奉养他啊，如果是生的女的，那证明赵家就绝后啊，那我也就跟着他一起啊啊死掉算了啊。所以程婴已经抱定了为朋友殉难的决心，那当然是要先保住赵氏的后代啊。结果两个人啊，公孙楚旧跟程婴啊，都是这样的一种啊心愿，所以两个人结成生死之交。后来这个赵朔的妻子在宫里果然产下一个男孩啊，这赵家有后了。结果要灭赵家的这个屠岸贾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带人到宫里面搜索啊。那么这个当时呢啊，幸好赵朔的妻子把婴儿藏在一个裤子里面啊，幸亏婴儿也没有啼哭，才躲过了这个搜捕啊。可是呢，这未来也是凶多吉少了。于是这个公孙楚旧跟程婴啊两个人就商量啊解救的办法。那公孙楚旧就问了，说这个一个人死难呢，还是扶持孤儿难？那程婴就回答说，人一死是很容易的，但是扶持一个孤儿很难。于是呢这个公孙楚旧就说出一番计划啊，就请程婴看在赵朔跟他的深情厚谊的份上，担当起啊扶持孤儿的事业啊。而公孙楚旧自己呢，就选择先去赴死啊。那么他们商定之后啊，这两个人把这个程婴的亲生婴儿包在一个很华丽的啊这个襁褓里头，带到了山里藏起来啊。然后呢程婴就出来自首啊，跟这个啊屠岸贾说啊，说只要你给我1000两黄金啊，我就能够说出赵氏孤儿的藏身之处啊。那当然屠岸贾呢啊就满口答应啊。于是呢就带着人跟着程婴就捉拿了公孙楚旧和那个婴儿。那么公孙楚旧这时候呢就装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指着程婴呢啊大骂他，说你这是无耻小人啊，你这个朋友遇难了，你不但没有救啊，反而要出卖朋友啊，说天哪啊，这个我死不瞑目啊啊。那么就跟这个屠岸贾说啊，这个赵氏孤儿有什么罪啊，能不能这样，你把我一个人杀了让婴儿活下来 啊，那么当然，这个图案甲是一个心狠手辣之人，啊，不会放过，两个人都杀了，啊，公孙楚旧和那婴儿都被杀掉了，但杀的这个婴儿是程婴自己亲生的婴儿，因此呢，这个计划成功了，大家也就不怀疑，啊，认为赵氏家族已经绝后了。后来就没有再去啊追捕这个赵氏的孤儿。于是程婴就背着啊卖友啊的恶名啊忍辱偷生，这个把赵氏孤儿带到山里啊，自己隐姓埋名来抚养他成人，一直抚养了15年。啊，这个孤儿最后也长大，啊，这个他的名字呢叫赵武。那后来啊，到了这个啊赵武20岁那年，啊，这个赵武15岁的时候呢，这个消息慢慢的就透露出来了，说赵氏还有一个孤儿留下来。啊，那么当时呢，这个皇帝啊，也对于这个图案甲啊，已经啊不再宠信了啊，所以呢，听了这个话，于是呢，把这个赵武啊，就15岁的少年重新接出来，给他复位，啊，这个重新呢成为晋国的大族啊，而且他的这个官位啊，跟他的父亲一样。啊，那么后来呢，这个程婴和赵武啊报了仇啊，把这个图案甲也给诛杀掉了。那么这个赵武到了20岁那年，举行冠礼，就标志啊他成人了。这个时候程婴就觉得自己已经啊完成自己的夙愿了，于是呢跟赵武啊来告别啊。说呢，他过去啊，曾经发过愿，为朋友殉难，啊，那么因为呢，这个要抚养啊孤儿，所以忍辱偷生啊20年，啊，到现在呢，真相已经大白了，啊，仇也报了，啊，那么自己要了却对公孙楚旧的那种歉疚的心情，啊，他要。这个啊，以一死啊来表明他的这种心计啊，证明自己不是啊为了苟活于世啊而投生，而是真正啊没有为个人考虑啊，是尽自己对朋友的那份深情厚谊。那赵武当然呢哭着啊哀求他不要这样啊，可是还是无济于事。程婴最后还是自杀了啊。那么这段故事啊，在历史上啊，这是一直传颂啊。那程婴和公孙楚旧这种舍己救人呢、啊，矢志不渝的精神，为中国人民呢、啊、所亲近啊啊佩服啊。那么对于朋友的那种信义啊，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赞叹。这是讲到屈至老成啊，吉则可相依啊。赵家有程婴、公孙楚旧这样的朋友，才得以保全。那么从心上来讲，这是教导我们呢、啊，也自己先要有老成、持重的这种心啊，为人要忠厚啊，要忍辱负重。你是什么样的品性，就会感应什么样的人做你的朋友啊。 啊，特别是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啊，我们一定要有啊，做大事啊，一定要有忍辱。清朝的大官李鸿章啊，有一句话说：“受尽天下百官气呀、啊，养就胸中一段春。”啊，这个一代名臣李鸿章尚且要做到啊，受尽天下百官的气，那你就想想啊，我们怎么能不学忍辱呢？啊，这个学忠厚、学忍辱，才能真正成就圣贤的风范。啊，这里面呢是毫不去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啊，像程婴那样，啊，可以背负着骂名，啊，而保全呢朋友的后代，啊，这是何等的道义、恩义、情义。好，我们再看下面一句，第37，倾听发言，安置非人之正肃，当忍耐三思。这个正肃是讲污蔑人的坏话，那种所谓流言蜚语啊，讲说是非的这种话。那么他人来说长道短啊，讲是非不可以轻信啊，应该呢先忍住自己的恼怒啊，不能一听这话就火冒三丈了啊，不分青红皂白啊，去这个啊惩处别人，去报复别人，这就不对了。要先忍耐，再三的思考啊，分析查明事实真相啊，到底这个话是真是假啊，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故意来说坏话的啊，来污蔑人的呢啊，所以要忍耐三思。那么这是从事上讲啊，是不为流言蜚语所惑啊。古人讲流言止于智者，这个流言蜚语啊，到有智慧的人这里呢就止住了啊，不再传了。那智者也不会啊轻听流言的啊，随随便便就受这个流言蜚语啊所迷惑的啊。那么古人又讲，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啊，他来跟你讲谁不好不好啊，说张家长李家短，那你就晓得这个人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了，他也是是非之人啊，才会来跟你讲是非之话啊。真正的正人君子啊，即使是看到人有过失都不会啊轻易的去说啊，这是厚道的存心的啊，除非呢不说就会啊影响到国家大局的利益，那不得不说啊，保全大局啊。如果是因为个人恩怨，君子是不会说啊，那君子也不会听流言啊。有首古诗说得好：“谗言甚莫听啊，听之祸殃结。君听臣当诛，君啊父听子当绝。夫妻听之离。” 兄弟听之扁，朋友听之疏，骨肉听之绝。堂堂七尺躯，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啊，这个说的非常形象。啊，说那种谗言。这个流言蜚语，是是非非的这些话。啊，一定要谨慎呐，不能随便就听了，受他影响。听了之后，啊，就会有灾祸啊，就会遭殃了。啊，这里举出几个例子啊，君听臣啊，这个君听臣当诛了啊。如果是国君听了谗言啊，说某人不好啊，那个臣子就要被诛杀掉啊，可能所诛杀的是一位忠臣啊。啊，那么父亲呢？如果听了流言蜚语，说儿子不好，那儿子可能也会啊跟他诀别了，这父离子散了。啊，夫妻之间如果听了外面闲言闲语，互相就有猜忌了，就要分离了。啊，兄弟之间听了之后，也会兄弟反目了。啊，朋友之间听了是非啊，互相也怀疑了啊，这个朋友有信呢就破坏了，就疏离了。啊，骨肉啊，这个亲人听了之后，可能这个亲情也断绝了。啊，所以流言蜚语之害呀 啊有多大呀。所以堂堂七尺之人啊，七尺男儿啊，不要听那三寸舌头所讲的话啊，这个舌头上面有龙泉剑呐 啊杀人都不见血啊，这是比喻啊，这个那种轻轻发言那种害处啊，不可不慎。好，那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这句话还没讲完啊，待会儿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学习，谢谢大家。尊敬的诸位大德，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诸子治家格言。刚才我们讲到第37句，轻轻发言，安置非人之正素，当忍耐三思。这是教导我们呢，不要听信谗言。对于这些是非的话，流言蜚语，我们一定要啊谨慎对待啊，认真呢查明究竟，才能够啊做出决定或者是判断啊，否则会贻害不浅的。明朝有一位贤士叫陈良木，他也做过官啊，他是进士出身。他曾经啊就告诉我们一段这样的故事啊，他说他过去呢被分发到公安县呢任职。有一位啊白教育啊，教育就是啊正式的教师，负责呢教育生源的啊。那么这个人姓白啊，白教育。那么白教育呢到京城参加会试，他的妻子很喜欢做好事，曾经啊用白教育的名字写在一个书文上啊，布施给这个道姑啊有 一两银子，并且呢把一丈麻丝啊就绣在这旗幡上啊，大概是做一些功德。那么刚好呢这个白教育的同事的妻子经过这里呢啊，他来拜访。那么看到白教育的妻子啊做这些事情，就很惊骇的说如果跟道姑啊往来啊，这会影响仕途的啊，这都是迷信的人呢、啊、不懂在乱说。结果这个白教育的妻子听了之后啊，就信以为真啊，以为自己啊害了自己丈夫的官途了啊，心里闷闷不乐。结果呢果然这个白教育啊他落了榜了，这次啊回到家里啊，当然也是心里很不痛快啊，就拿那个这妻子做的这个麻料的衣服啊，这个麻料做衣服啊啊，而且呢就剪掉那个旗幡啊。那么妻子这一看呢、啊、这个加上原来的那种心理的阴影啊，那就更是啊心有愧疚啊，最后呢竟然上吊自杀了。你看看就这一句闲言闲语啊，害到人上吊自杀了。啊，这个白教育啊固然是啊这个非常的可怜啊，他的妻子啊那当然是更加惋惜了。所以陈良默呢刚好他听到这个事啊，那么这个后来呢遇到了一个巡抚啊，叫林二山，正在讨论呢、啊、儒官里头啊哪些是贤能的啊，哪些是不贤能的。那么就拿着名册啊就对这个陈良默说这个白教育啊啊，因为奸淫了同僚的妻子啊，他的妻子有不满的言辞啊，就是白教育妻子啊就不满，所以呢白教育就逼着他上吊自杀，这个罪过啊实在是天理不容啊。你看这个他妻子上吊自杀啊，竟然传到最后啊是白教育啊啊，因为犯了奸淫之事逼他自己的妻子自杀，这越传越讹了啊，传歪了。幸好陈良默、啊、早就听过这个真相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告诉啊这个巡抚啊，就说啊，你刚才说的这番话是谁告诉你的呢？哎，这就引起这个林巡抚的思考了啊。然后陈良默又接着问他，如果说这番话的人呐、啊、是个正人君子，或许还能够相信，如果他不是正人君子，那您最好要细细查访一下，可别诬赖了人家的清白了啊。这个时候这巡抚啊恍然大悟啊，拍着桌子说，哎呀是啊是啊啊，我怎么能够轻信谣言呢？于是拿起笔来把那个不好的档案资料啊给涂掉了啊。你看看差一点呢、啊、让人蒙受不白之冤啊，这个害处就来自于流言蜚语啊，就偏偏有一类人呢、啊、爱说这些闲话啊啊，特别是那些这个所谓三姑六婆之类的啊，家里游手好闲没事找事，编造出一些风言风语啊，没想到害人不浅，那这个报应也不浅呐 啊结果这个后来啊，经过陈良默的澄清之后啊，白教育呢他的档案呢就没有污点了啊，那么后来他就升官了。 之后，白教玉跟这个陈良木啊，一起到福建莆田呐、去拜访这个林巡抚啊。原来这个巡抚啊，差一点呢，就听信谣言呐、给这个白教玉一个不好的档案啊。那么去拜访林巡抚的时候，这林巡抚啊，就指着邻居的一家啊，告诉这个陈良默说：“哎，这一家是姓吴的人，这个人呐、过去呢曾经担任过公安县的训导啊，他也是一个教官呢啊，就是他忏悔白教玉啊，他说的这些流言蜚语啊，说给我听，我真的被他蒙骗了啊。他说这个人呐、平时就心术不正啊，如果你当时没有提醒我，我险些犯了大错啊。那么这个姓吴的人呢啊，后来也是被同事啊谗言毁谤，于是呢罢了官了啊。在归家的途中经过鄱阳湖啊，他自己乘的船呢竟然呢就翻掉了啊，所有的财物啊通通啊都淹在这个湖底了，只留下他一条生命啊。那现在已经是非常落魄了啊。所以你看看编造啊那些流言蜚语的人下场都不好啊。啊，说人家的时候啊好像是一时痛快啊，没想到这个后果自己要承担的。那么我们啊，不能够被流言蜚语所惑，更不能自己去造作恶语忏悔他人啊。要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每个人即使就是不是圣人呐、他肯定会有过失。那么人有了过失，我们应当妥善的为他掩护，给他机会改过啊。更何况如果人没有造作过失，本来就是无辜清白的，我们如果还编造一些流言啊，捏造一些恶事来忏悔他，这种恶毒啊，那是甚于刀斧虎狼啊。啊，这个杀人呢不见血啊。啊，所以听者如果不能够分辨是非，受流言所迷惑，很可能将贤人呐、冤枉成恶人啊，把好人呐、这个误为是啊坏人啊。所以不可以啊随随便便呐、听信谣言。那么这句话从心上讲，教我们呢要自己断绝是非之心。为什么人会听信是非之语呢？啊，听信流言呢？其实还是自己有是非之心呐。啊，喜欢看别人的过失，喜欢琢磨人家的过失。古德有句话说得好，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啊，真正至于道的君子，他不会去看别人的过失啊，世间人的过失他不会放在心里。那世间人有没有过失呢？当然他会有过失。 啊，可是他有他的过失。那我看到了，绝不放在心上。就好像走在路上，啊，见到一个人不认识的陌生人走过来，啊，你跟他点个头，微笑一下，过去了，再也想不起他来了。啊，那你见到他没有呢？见到了，啊，见到了，没把他放在心上，啊，过去了。也就消失了啊！所以看世间一切人如果有过失，就好像在路上见到陌生人一样，绝不能放在心上啊！啊，那当然放在心上都不可以，就更不能放在嘴上了啊！去讲人的过失，这更不，就更是一种罪业。那么对别人来讲，我们过失呢？我们呢要有宽广的胸襟，啊，要大度能容，啊，容天下难容之事。这里面呢，最妙的就是一个忍字，你要能忍。啊，这个忍呢，不是强忍，啊，听到别人来讲我过失的时候。啊，我已经心中啊怒火直烧了啊，但是表面上啊还装着好像啊不以为然，那么是强压着怒火，那个忍不是真的忍啊。要什么样的忍呢？忍的档次啊也有好几种啊，啊，你要能够啊，第一个你能够说服自己啊，明白道理了。啊，对别人讲我的过失，我知道。啊，那自己没有做这个错误，啊，那我就根本呢没有什么愧意了。啊，我确实没过失，他讲了，他讲错了，我没有愧意啊。啊，何必跟他烦恼呢？怎么会要跟他生气呢？啊，道理明白了。不要跟他小人计较啊。接着呢是什么？凡人啊，第这个刚才讲的是离人啊，然后是凡人，凡是反求诸己啊，知道自己德不够啊，啊，人家不能够真正啊对我们产生恭敬心的，所以编造流言蜚语啊，啊，来讲我们了，那是自己德性不够，感召到这种结果啊，所以自己好好修德啊。他这种流言蜚语，帮我消业障啊，提升我的境界，所以绝不要生气啊。那再提升一种喜人。啊，欢喜接受别人的侮辱啊，这个别人对我如何毁谤，哎，我不仅呢不为他所动，不会生气，而且反而啊感恩他啊，他锻炼了我的胸怀啊。啊，消除了我的业障啊，帮助我提升啊，啊，我很欢喜啊，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呀，没这个机会我还很难提升呢，这一有机会我提升就快了，喜忍啊，最后是什么？慈忍啊，慈是慈，慈爱慈悲呀。看一切人跟自己是同胞，跟自己是一体。既然是一体，怎么会有对立？怎么会有怨恨呢？啊，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举个比喻啊，就像嘴里头啊，牙齿和舌头打仗了啊，舌头这个被牙齿咬到了， 啊，这我们常常会发生啊，一不小心啊，舌头被咬到了，这很痛啊。啊，那这时候舌头会不会啊，很生气啊？你这牙齿啊，这么可恶啊，要把你都拔掉。舌头不会这么想啊，为什么呢？因为舌头跟牙齿是一体呀，都是人身上的器官呐。啊，那偶尔这个牙齿犯了错误，舌头怎么能跟他计较呢？啊，所以这叫自然的一体嘛，一体就不能计较了。啊，那不计较呢，反而消你的业障啊，提升你啊。你看看，牙齿虽然硬，咬舌头啊，但是呢，你看看，人到老的时候，是牙齿先落呢，还是舌头先落呢？牙齿先落呀，舌头保留的最后啊，啊，满嘴牙都掉光了，舌头还在啊，啊，你看忍辱的人，最后啊最长久啊，这都是啊，给我们啊很好的启示。所以一个人能够忍耐、忍辱啊，不生气，这个人福分就大了。宋朝有一个宰相叫富弼啊，这是一代名相，他的胸襟啊非常宽广啊，大度能容啊啊。那么别人呢，有时候会骂他啊，这个他绝对不生气啊，他在少年时代啊就练就了这种啊所谓的听骂的童子功啊，绝不生气啊。有一次呢，有人莫名其妙的骂他啊，他听而不闻啊，无动于衷，旁边就以为他这个旁边人以为他听不见了，就提醒他说，喂，有人骂你呢。结果富弼就回答说，啊，他大概是骂别人吧。旁边的人又说，这哪能呢，他是指名道姓在骂你啊。啊，那富弼又说，这天下之大，同名同姓的人多啊，他怎么可能是骂我呢，肯定是骂别人。啊，你看这些骂的话他就是不听进去。啊，最后呢，连骂他的那个人都服了，啊，心生惭愧。啊，所以啊，这古人讲的“宰相肚里能撑船”呐，啊，确实，你有这样的大量度量，你才有这样的福分呢，量大福大。啊，那么。比富弼啊还要厉害的还有一位，唐朝啊有一位名相叫娄师德啊，他也是出将入相啊，那么自己一生为官清廉啊，数十年呢从未取一文不义之财，官拜宰相了，生活都非常清贫，非常难能可贵啊。啊，那么娄师德心胸非常宽广啊，能够啊忍让宽容。有一次他的弟弟啊也是一位这个胸襟宽广的人啊，德行啊学问呢、啊、也是非常好的。啊，那么弟弟呢是受任呢 啊做这个州刺史啊，是一个很高的官了，将要赴任的时候啊去拜别兄长，那么娄师德就问他说，我现在已经啊位高到宰相了啊，位高权重了，你现在呢又做州的刺史，这我们兄弟俩可以说是啊 荣宠过剩了。啊，要知道这个人太贵盛了，就会有灾祸。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免除灾祸呢？那么他弟弟啊，就跪下来啊，对他兄长说：“从今以后，如果有人呐吐口痰吐到我脸上，啊，我呢就把这个痰呢擦干净，啊，绝对不跟这个人计较，啊，所以兄长你就不用替我忧虑了，啊，这是什么呢？能忍，啊，才能够安宁。”啊，才能够保全官位嘛。啊，结果没想到娄师德反而呢表现得神色忧虑。啊，跟他弟弟说：“你这么做反而使我忧虑。”啊，为什么呢？因为人要是吐口痰在你的脸上啊，那是他很对你很愤怒啊。啊，可是你要把这痰擦干了之后，你是逆着他的意思啊。啊，所以就使到他更加的愤怒啊！啊，应该怎么办呢？他唾到我的这个脸上，我不能擦掉，让他自己干啊！而且呢，要笑面迎人呐、啊，啊，欢喜接受啊！你看看娄师德这种气度啊，自然是高他弟弟一筹啊！啊！那当然他的官位也高他弟弟一筹啊，是有这样的心量就有这样的福报嘛。德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忍辱啊。那么这是告诉我们了，对于任何人的毁谤谩骂啊，讲说是非呀、啊，不仅不为之所动啊，啊，不为之所动是自己没有这个对立的心，没有是非的心，而且要欢喜接受，啊，这个度量宽广啊，能够容忍，啊，那样福报啊。就会越来越大啊，家业也就越来越啊长久和这个啊荣盛。好，我们来看第38句。因是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再想。那么这句话是讲啊，如果跟人因事情争起来了啊，要冷静的反省自己啊，平心再想啊，多想想啊，因为怎知道不是我的过错呢啊。那么从事上讲，这是教我们不要与人争啊，与人争啊，得理不饶人，这就错了啊。为什么呢？得理不饶人呐、啊，就伤了和气了，伤了和气就不合理了啊，所以这就错了。即使是自己是立场是正确，但是跟人争啊，争的这个这个非常厉害啊，面红耳赤。你看，这已经啊，把自己置身于啊不仁呐、啊、的这种立场上了。啊，古人讲的好啊，一个巴掌拍不响。凡是争执，两个人都有错误。啊，这过去啊，如果是学生打架，啊， 这个争吵，找到老师那里评理，老师啊不用问呐，这个各打石板啊，逐出三门。为什么呢？一个巴掌打不响啊，两个人争，肯定两个人都有错。要是自己有一方不争，那这争绝对争不起来的。我们的恩师敬老，他过去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本事。人家骂他，他绝不惶恐。甚至有时候人家很生气要打他他就躺在地上接受别人打，绝不还手。他这一个动作让打的人都无所适从了，打不下去了。两个人要是打你一拳我一脚就打起来那最后就造成惨案了。你打我不打。我给你任你打，他就打不下去，他下不了台了。到最后呢反而他来道歉了。他被你感动了，惭愧了。所以这是什么呢？真正是修养。那么有了争执的时候，真正君子一定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首先不是责怪别人，是反过头来责怪自己肯定是自己做的不够，才会导致这样的局面。要是我有足够的智慧有足够的福德，那这个事情也一定会圆满嘛怎么会产生争执呢？古人讲行有不得要回头想是自己德未修而感未至你的德没修好呗所以你不能够感应到这个事情做得圆满。那事情不圆满，你要怎么能够去责怪别人呢所以是自己的不是这里重要的是平心再想，把这心平静下来这心一平下来了，这道理就清楚了这个气也就和了所谓心平气和，理得心安了那怒气也就生不起来了。当我们不生怒气，不生烦恼的时候，往往就生智慧了反而让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满那么反而呢，化怨为亲化敌为友不仅不会再有什么争执了，而且呢，还会呢，让跟你争执的人感动配合你把事情做好过去我们在安徽庐江汤池这个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呢，我们那边这个有见到一位妇女当地的汤池小镇的一个妇女她跟她的先生是小草天天有，大吵三六九就天天吵架小吵呢天天都有大吵就不能天天有了，只能三六九逢三逢六逢九才吵为什么呢？天天大吵那体力不够所以呢这个夫妇两人呢那真的是闹得很僵几乎要离婚。后来在这个 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听课，啊，就意识到了，所谓啊，各自则天清地灵，各乡则天翻地覆，啊，发生事情了。如果是什么呢？每个人都自己先自责，啊，哎，我不好，我做的不够，哎，对不起。不是去责备别人，而是先检讨自己，各自责啊，一定是天清地灵啊！你想想，你一自责了，他对方还能责备你吗？啊，他肯定也自责，哎，不是你的问题，其实我做的不好。你看，这和气就生起来了。啊，各相责呢？啊，这事情你怎么办得这样？啊？你怎么没长心眼儿？好了，那你一句骂，我一句回敬，这天翻地覆了，闹得是不可开交啊！所以啊，这个圣贤教导我们，先是反求诸己呀、啊，啊，结果这样，这个。太太啊，回家去例行，啊，先学着不批评别人，啊，不责备别人，啊，所谓呀、啊，以责人之心呢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啊，把原来的习气改掉了，跟他先生啊和好，啊，这个关系也非常融洽，其乐融融。所以啊，古德讲啊，忍一时风平浪静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为什么要跟人争呢？啊，跟人争对自己没有好处啊。那么从心上来讲，要知道境由心造。这个一切的环境是我心所造的，我心所感的，心外无物啊，一切是唯心所造，唯心所现的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外面物质环境人事环境有不好，我们马上要想到是我的心里头有不圆满，有缺欠，才感应到这样的环境啊。所谓医报随着正报转嘛，立即就反求诸己，在心上检点，在心上改过，这是圣人啊。啊，过去上古时代的大禹，尧舜禹的那个禹啊，啊，他登上这个帝位之后，有一次呢，看到犯人，啊，伤心痛苦，这左右的官员呢，就问禹帝啊，啊，为什么您伤心痛苦起来了？禹就说了，尧舜之时啊。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禹为君呢、啊，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啊，尧舜是禹之前的两位帝王，啊，这个尧舜禹是禅让，啊，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尧舜禹三位都是圣王。那禹说呀，他的先帝尧和舜那个时代，人民百姓啊，都以尧舜之心为心，都学圣人呐、啊，啊，以圣人的存心呐、啊、为自己的存心。但是他自己检讨，啊，说我当了这个帝王之后啊，啊，百姓他是指这个犯罪的人，各以其心为心呐、啊。各以其心为心就是私心， 只想自己了，没有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社会大众啊，所以才会犯这个罪呀。所以大禹看到这种情形啊，心里很悲痛啊，这是自己深刻的检讨自己。啊，主动啊来承担一切的责任了。那么禹之后夏朝啊，夏朝灭亡之后商朝建立，商朝的国君汤王也是一位呀、啊、圣人啊，他建立王朝之后适逢连年大旱啊，五谷不收啊。结果呢，负责宗教祭祀的大臣说应该要用啊人来做牺牲啊，做祭品，向上帝祈雨呀、啊。啊，可是汤王没有这样做。啊，他反而是什么呢，把自己头发剪下来。把自己的指甲呀、啊，啊，给剪断，啊，这个，然后呢，拿这些代表自己去做牺牲、做祭品，而且啊，自己深刻的自责，啊，他说这是我一个人的罪过，啊，跟天下万民。没有关系，天下万民有罪呀、啊，都在我一个人身上啊！所以汤王说：“万方有罪呀、啊，罪在朕躬。”朕就是帝王自称啊，啊，躬是身体呀、啊，万方是天下啊，一切万民他们有罪啊，他们。有不幸，这个罪是在我身上，责任在于我呀！啊，不要因为我一个人的罪过，啊，使这个老百姓啊遭殃啊，啊，还要拿人去做祭品呢、啊，这是伤人的命啊！结果这一番话说完之后。百姓啊都非常的喜悦啊，立即感应天降大雨啊，这是什么呢，圣王的这种德行感召万民喜悦啊，这个万民跟帝王的心融在一起了啊，然后感应了上苍，天降大雨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代啊贤君呢、啊，都是有这样的一种德行，啊，都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禹和汤能够罪己啊，把罪过归到自己。所以他能兴旺起来啊。那么反过来我们看夏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啊，桀，商朝最后一个皇帝纣啊，他不是罪己啊，而是罪人啊，归罪给别人，从来不检讨自己，结果他们是王朝啊，亡国了。所以啊，因事相争，首先想自己不是啊，有不顺利的时候，首先反求诸己，这便能够啊，契入圣贤之域啊，啊，奇妙无穷啊。好，下面再看第39句，施惠勿念。这是讲对人施予恩惠 不要啊，记在心里啊。这个悟就是不要啊，不要老念着给别人什么恩惠啊。从事上来讲，这是告诉我们，行善布施要用真心啊，不要求报答啊。真心是什么呢？是不计得失的啊，也不计较别人会不会感恩啊。这个事情应该做，于是就做了啊。那有的人呢，对于这些啊，这个给人施加的恩惠呀、啊，念念不忘啊，见到人都不带别人来提起来啊，他先提起来了啊，我对你啊，某年某月啊，某日啊，给你多少恩惠，帮助过你多少啊，一条条给你讲出来，讲的别人也不好意思啊，啊，当然是感恩感恩啊，但是他心里真会感恩了吗？啊，本来可能很感恩的，经你这么一说，他的感恩心就退了半截了啊。为什么呢？他会觉得你不是真心啊。真心行善的人呢、啊、绝不会记在心里的啊。记在心里是什么呢？我没有忘记啊，你看我给你多少多少恩惠啊。那这个有我就有私心啊，有私心他就会图回报啊，或者是图名利啊，计较得失啊，有目的有所图，这就给人压力了啊。那他的感恩心当然就不会那么真诚啊。在春秋时代，一位著名的贤臣范蠡啊，他曾经啊辅佐勾践呢啊，越王勾践呢打败了吴国夫差啊夫仇啊。那么勾践打败吴国之后，范蠡就知道啊，勾践他这个人是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于是呢他就离开了啊，隐姓埋名在陶这个地方啊去做生意啊，他改姓朱啊，所以称为陶朱公。那么他是很有名的这个做生意啊，三聚三散啊，他发了达之后啊，把钱财通通布施掉啊，布施给贫苦，然后呢又到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做起来啊，又发家又把它散掉。那么结果呢，他的儿子有一次啊，这个他有三个儿子，二儿子呢因为杀人就被囚禁起来了啊，在楚国啊被囚禁啊。结果呢这个陶朱公啊啊就想啊，看看能不能够派人呢 啊派这个一个可靠的人呢 啊去探视啊啊。而且呢他说杀人呢确实应该偿命啊，但是呢这身价千金的人呢、啊、不该死于大庭广众之下啊，因为这时候陶朱公也是一个富贵人啊，所以呢就想啊能不能解救自己的次子啊，这个二儿子，就想着派谁去好啊。那么他就想到、啊、应该派老三啊，三儿子去啊，就准备了一牛车的黄金啊，让他呢去做这个公关费用啊。结果呢陶朱公的大儿子啊这时候请命 啊，坚决要自己去。啊，那么陶朱公不同意。啊，结果这长子啊就说，我身为长子啊，现在弟弟有罪啊，那么不派我去而让我这个三弟去，那是我不成器呀。啊，我感到很羞愧。说完之后啊就要自杀。那陶朱公的夫人这一看呢、啊、马上呢就劝阻啊，就告诉陶朱公说，你还是派这个老三去吧。啊，不是派这个老大去吧。啊，那么老三现在如果要去未必能够把这个啊二儿子救出来，现在大儿子就要自杀了，那怎么行呢？啊，所以最后不得已啊就派这个老大去了。那么就派他去找楚国的庄生啊，这是一位大臣。叮嘱他说，到了楚国以后啊，你要把这千两黄金呢 啊进献给庄生，然后呢全听他安排，千万不要跟他争执啊，千叮嘱万叮嘱啊。这个大儿子说，行了，放心吧啊，这个我一定能办好的啊，就带着黄金出发了。那么陶朱公呢，他这个长子到了楚国以后，就把陶朱公的信和重金呢就进献给庄生啊，表示对庄生的礼敬啊，厚礼啊，那么请他来帮忙。那么临别的时候呢啊，庄生就告诫这个长子啊，说呢啊，我会帮你办这件事情，但是呢你现在赶快离开，千万不要停留在楚国啊，等你的弟弟出来以后啊，也就这个没有事了啊。那么这个长子呢结果没有听庄生的话啊，而是呢自己私自留在楚国啊，而且呢把这个啊一部分呢、啊、自己呢扣下来啊数百两黄金呢啊分给他自己认为可以帮得上忙的那些楚国的贵人啊，要另谋渠道。那么这个庄生其实是也是一位贤臣啊，他绝对呀、啊、是不贪取这些啊黄金的，他是很廉洁的啊，他本来也是没有意思想要接受这些供养，啊，就是想帮他这个忙啊，作为一个信义的啊这个啊报答啊，就是等到事情办完了，他准备把这些黄金啊会还给陶朱公的。啊，那么接受这陶朱公的献礼啊，当然是让他们安心啊，表示自己愿意帮这个忙。那么当然这个意思呢，那个大儿子根本不知道啊。结果庄生呢就去觐见楚王了啊，因为楚王平素啊对庄生的人品很敬重，所以非常信任他。庄生就对他说，说我观察天上啊有某一个啊这个位置啊那个星象表明呢楚国啊会有灾害。哎，楚王一听就紧张起来了啊，就问他那怎么办呢？庄生就说了，只有德行可以消除这个灾祸。那怎么办呢？啊，他就建议楚王啊，要大赦天下，啊，把那些罪犯呢都赦免掉，啊，以此来呀、啊，这个消除天灾。啊，结果楚王啊立即下诏啊，大赦天下，当然也包括陶朱公的那个啊二儿子。哎，这个消息后来呢就传出来了。那些楚国的贵人呢、啊、就把这个消息呢告诉这个陶朱公的大儿子。啊，这大儿子就听到就很高兴啊，哎呀，这下子这个楚王啊大赦天下，弟弟也就可以获得赦免了。 啊，那想想，那我给这个庄生的千两黄金不就白送了啊？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个计策是庄生出的，他以为反胜楚王是大赦天下，用不上庄生了。你看这个诗会呀，还老念着。结果呢，他就去拜访庄生啊。庄生一见他很惊讶，说你怎么还没走啊？啊，这个大儿子说，哎，我是准备走了啊，因为呢楚王现在也要赦免我弟弟了，我就特别来辞行。哎，这庄生一看就知道他的意思了啊，就说这样吧啊，我那些黄金还没动，你自己呢到我房里头把那个黄金拿走吧。哎，这个大儿子呢就高高兴兴的把黄金拿走了。那么庄生就感到非常羞愧啊，就羞辱啊啊，就受到这种侮辱啊，结果他啊总是凡夫嘛啊，所以气不过啊，又去见楚王。那说楚王啊，您以德行来消除灾难啊，现在呢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有人呢说啊，你这个举动是因为呀、啊，这个陶朱公的二儿子杀了人，囚禁在你这个国家里头。啊，那么陶朱公呢，就用重金贿赂啊，您左右的人，啊，让你大赦天下，其实是为了救陶朱公的儿子。这楚王一听就大怒了，啊，怎么是这样子呢？啊，我怎么可以说啊？这个对陶朱公的儿子特别去照顾啊，这样就不平等了啊，所以他就下令先杀掉陶朱公的儿子，明天再下令大赦天下啊。结果到后来，当然这个老大带着黄金，也带着他弟弟的死讯回到家中啊。那么他母亲也就非常的悲哀啊，反而这个陶朱公啊在那里啊笑，说我其实早就知道啊，这大儿子一去，这个二儿子就不能保命了。他说为什么呢？啊，我之所以让老三去办这个事，是因为老三呢他从小啊没有受过苦啊，因为我们这个家道富裕起来了，他才出生啊，所以呢这个都是享福，对于金钱呢他并不吝惜，他能挥金如土啊啊，所以办这个事他能办成了。老大呢，因为呢从小跟我们共过患难啊，知道这个钱财来之不易，所以对钱财非常执着啊啊，那派老三去，自然这个二儿子啊被杀也是情理中的事了啊，所以我已经不悲哀了，我是日夜等着他的死讯到来啊。所以从这里看到啊，这个大儿子未能够看清财物啊，不能够啊失财勿念啊，所以导致他的弟弟被杀。弟子规上讲，财物轻怨何生啊，如果这个大儿子能够啊轻财啊失慧勿念，那也不会激起庄生的这种怨恨报复啊，所以贪财物啊反而生怨恼，这个不幸啊就产生了。那么施惠勿念，从心上来讲教我们呢要有三轮体空的布施精神。什么叫三轮体空啊？就是布施的时候啊，不能有布施的我相啊，我在布施啊，也不能够有 被布施的人像啊，你看我布施给那庄生千两黄金，这个有我像有人像，还有布施的中间物，这千两黄金啊，这个我像人像和中间物的像，这叫三轮，都要把它空掉啊。物念呢，就是离念，要知道真心离念呢。啊，真心里没有我相，没有人相。那这样的布施功德是最大的啊。那如果我用这个财物布施给贫穷的人，能做到内不见我啊这个相，外不见人，中间不见所施之物，叫一心清净，叫三轮体空。那你布施一点点的财物，功德都无量无边啊！这叫真正是施慧悟念了啊，无念了，没有念了啊，完全是性德自然流露啊，回归到本性本上上来了。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呢先学习到此地，有不妥之处，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